准备准备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32章22节到33章的11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说，我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33章，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亚瑟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旧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感谢神的话语。
好，感谢神。刚才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到了比努以勒啊，记得这个名字啊，比努以勒。比努以勒的意思呢，就是神之面啊，神的面，跟神面对面。那么，因为圣经的故事经文写的比较长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经文都读出来。那么我们盼望啊，大家 这个经文的前后这个过程呢能够多少有点了解哈。那前面我们已经用了五次的时间来把这个整个雅各从出生啊然后到这个伯特利的那一段的故事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那么今天呢就讲到了一个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就是上帝给雅各改名字了。改名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他改名字呢？改名字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下午聚会容易睡觉啊，以前我们叫打瞌睡，现在我们叫警醒，对吧？改名字表示什么意思？名字就是他的代表。那么表示雅各以前的时候，他的人生是抓，是雅各从现在开始，他的抓的那一段人生的历史结束了，他有一个全新的人生的开始，啊，他成为一个新的人生。所以神给人改名字，不太多啊。亚伯拉罕改过名字，啊，这个彼得改过名字，保罗是不是神给他改的名字？不太知道啊。还有谁神给他改过名字？不太清楚了就。总之，改名字这件事情是表示他的人生过去的告一段落，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么，在比努以勒的经历里面，雅各已经104岁，咱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对吧？这时候雅各已经104岁，大概这个年龄啊。然后他从巴旦亚兰回来。那么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神跟他说的，你要回去啊。这件事情呢，记录在第31章啊，第31章。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啊，拉班的儿子们他们说话啊，说雅各把我们父亲家的财产都夺去了。其实说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呢？是雅各来的时候他家里的财产很少，雅各来了以后，上帝因为雅各的缘故祝福拉班的家。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上帝更加祝福雅各。所以人就很有意思啊。比方说以前我只有5块钱啊。后来呢Leo 来跟我一块住了。那么我就看到上帝祝福 Leo 了，对吧？结果呢我就变成10块钱。可是呢 Leo 有20块钱。所以我呢常常想，我不是想我以前5块现在变成10块，我常常想为什么上帝给我10块给他20块。明白我说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拉班他知道神是借着雅各来祝福他的，可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因为雅各而感谢上帝，而是嫉妒雅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对雅各说了啊，第31章第30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他说你要回你祖你父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说话不多，就给你一个简单的命令。当雅各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雅各，你会什么反应？你会什么反应？你发现雅各跟亚伯拉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反应，他们就是执行啊。当神对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拿去献祭啊，亚伯拉罕没有问，那我就一个儿子嘛，杀了献了祭了怎么办？不问，就拉着去了，就摸刀就杀啊。所以我们知道雅各逃到巴旦亚兰去是因为他哥哥要杀他，现在他回去仍然要面对这个问题，是吧？怎么面对他哥哥的问题啊？不问 上帝也不说，他就照着执行就回去了啊。而且他回去的时候呢，偷着走啊，因为他知道拉班是个什么人啊，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就带着妻子、孩子所有的东西，就好像逃跑一样啊，就回去了。那么在回去这个路上啊，这个拉班听见他逃跑了，就来追他。拉班追他不是开玩笑啊，他是真的是要把雅各所有的财产要留下。上帝知道拉班是个什么人，雅各也知道，所以快追上了。上帝就在梦中向拉班讲话，说你不要跟雅各说说这个，免得我整你。所以这个神的仆人啊，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多少人想要害他们，但是神保护。所以亚伯拉罕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神保护，所以神警告那些想要这个对这个他们的妻子啊，包括以撒后来也是一样动歪心眼的，神不允许，对吧？所以这一次呢，同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神就在夜间告诉拉班说，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啊，所以拉班才不敢对雅各说好说歹。但是他们真的是追了七天呢，你以为那是开玩笑啊，结果追上，借着他们的对话，使我们看到雅各的人品。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下弟兄姊妹，雅各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是一个与人无争的人，十次改他的工价，改就改，对吧？雅各他这个一开始啊，就是他到了住了十四年的时候啊，他说我要走了，拉班说你不要走，我给你工价。其实当时雅各要什么工价呢？雅各什么都没要，啊！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雅各是从零开始，他没有要求我从你的羊群里边要得什么东西，没有。所以雅各要什么工价，神就多多给他什么工价。拉班一看，秋子里为什么他要这个？就这个呢？不行，我得要这个，给你那个。哎，一要那个了以后，神就使他拉班要的那个就不涨。使雅各要的那个就拼命涨，他说：“咦，为什么那个涨？我要这个，我改了十次，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人任凭你怎么欺负他，雅各，你怎么欺负雅各，雅各不跟你争，啊，不跟你争，啊，这个比方说我家里种茄子，种胡萝卜，拉班一看茄子不涨，胡萝卜涨。”就说哎，你要茄子我要胡萝卜，结果一换过来以后，这茄子拼命长，胡萝卜就死掉。他一看，哎，就这里好，你要茄子我不给你茄子，我要给你胡萝卜，我要茄子。等着雅各拿到胡萝卜的时候，胡萝卜忽然间就长，那茄子就不长。十次改了，神就你怎么改我就怎么调，你怎么改我怎么调，你想欺负雅各我就让你欺负不成。雅各不争，但是神祝福他。所以雅各的不争来自哪里？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争竞的人吗？我们是一个觉得我要努力工作，我赚钱，我要成就我自己要有的东西，我们自己是很有心眼，很有心计，很努力，是这样吗？我们看到雅各不是这样，雅各一切的品格有一个根本的基础，在于他对神的信。他为什么不争？因为他信。OK， 你要这个给你啊？你说你比方说看到这个胡萝卜、茄子是吧？茄子不长，胡萝卜长，拉班就说给你茄子，我要胡萝卜。雅各说好，那你就要胡萝卜吧，我要茄子，茄子不长吗？他凭什么有这样的好像这个品格是吧？其实不是他品格，而是他信。因为神在这个 伯特利的时候啊，曾经应许过雅各，我必与你同在，一路上保护你，祝福你。雅各信这个话，所以他才不在意人向他要什么，要什么给什么。雅各就那么个人，对吧？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不要什么我要什么，对吧？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神一路的祝福雅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使雅各充分的经历了人的失信和神的信实。那么当神要叫雅各回家了，这个时候雅各知道因为以扫已经离开了他爸爸的家了，现在他爸爸家只有一个老头，他妈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活着，大概他走的时候他妈已经死了。因为圣经里边特别记录了一笔啊，就是他准备马上就要回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他妈妈的奶母死了。我就想圣经里边记录这件事情干什么，对吧？这个奶母呢，就是这个利百加的奶妈啊，这个人叫底波拉。她是在这个利百加嫁给以撒的时候就跟着来的啊。这个奶妈其实她是一个奴隶啊，是利百加的奴隶，她一直伺候利百加的。所以这时候雅各这个奶母呢，就回到雅各那去了，回到巴旦亚兰去了。这间接的表示，那时候雅各的妈妈利百加可能已经死了。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在迦南地，也就是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当然后来是雅各继承了，是吧？应许的这个土地呢，上面只有一个瞎眼的老头和被这个以扫啊，就是雅各的孪生哥哥，这个分出去了，不知道分出去了多少啊，分出去了这么一帮人。我们知道雅各下埃及的时候70来口的人，是吧？可是以扫去迎接雅各的时候多少人？400人。可见当时雅各离开，不是、啊、这个以扫离开他爸爸的时候，几乎是一场掳掠。他把他爸爸的家产全部掳走，对吧？扔下一个孤老头，所以以撒年老的时候很惨。这个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一个是面对一个已经落魄了的家业，所以雅各不愿意回去。你看到他后来的这个他就住在示剑啊，后来他到了这个一个建棚的地方啊，他不愿意回去啊，神必须让他回去，所以他在示剑那个地方都买了地了，是吧？所以借了他的女儿这个底拿啊，被玷污，然后他的儿子杀了示剑城的人，然后迦南人追杀雅各，雅各没办法了，逼着要回到他爸爸那去，其实他不愿意回去，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愿意回家，同时呢他又面对一个要杀他的哥哥，他非常的恐惧，他知道他哥哥有多大的力量。在32章经文第32章的时候呢，雅各往行仍旧行路的时候啊，神有两个军兵啊，那个地方叫马哈念，向雅各显现，所以对雅各说，你不用怕，对吧？我和你同行。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就打发人，这时候就到了什么地方啊，雅各打发人要到以东地，也就是说这个咱们去过以色列的这个人呢，我们记得啊，约旦和以东的地叫根，大家还记得吗？啊，根就四个名字啊，是基列地啊、亚门地、摩押地和以东地啊，所以最北面就也就是说在葛兰高地在东面的那一块啊，如果地理熟悉的人可以想象啊，葛兰高地东面的那一面呢，就是基列地。那时候雅各已经到了基列地，就是在基列山上啊，然后这个谁呢，这个拉班啊和雅各在那里弄了一堆石头，说我不到你那边去，你也不到我这边来。你知道拉班这个人其实也是一开始应该是到这个迦南地来的，但是他不来啊，他留在了今天的叙利亚，对吧？然后雅各自己从自己回来啊，然后就从这个今天的葛兰高地这个地方， 然后就派他的仆人到佩特拉啊，就到这个以东地来见他哥哥。然后去的人回来了，告诉他说，这个你哥哥正带着400人迎着你来。那么这400人来是干什么？是欢迎雅各的吗？是觉得哇，雅各这个一路辛劳了啊，这个你出去这么多年，咱们哥们没见了啊，回来咱们这个快乐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透过雅各的反应，我们就知道啊，雅各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就甚惧怕，而且忧愁。有人说了，如果雅各有信心，他怕什么？对吧？咱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个一方面神看不见，神讲了话他就不再说话了，所以面对这个400壮丁来，他怎么办？他怎么去面对？所以他非常害怕，然后他就做了很多事。那么圣经里边记录了啊，他把他的牛羊分成几队啊，他说杀了这个在那个，然后他把他的使女这个利亚孩子分成几队，然后他就弄什么，然后半夜起来，然后过去了，然后又回来。你看整个这个记录的这个过程啊，雅各就是最少有2天2夜啊，他一直在那里忙活。这表明什么意思？表明什么意思？圣经为什么记录这些事情？有的人说，就是雅各是混蛋嘛，是吧？他没有信心嘛。他如果有信心，他不必忙活这些事儿，可以这么说。就像亚伯拉罕啊，他到了埃及，他不敢把他的妻子叫妻子，把他的妻子称为妹妹。圣经为什么记录这个？是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没有信心的人吗？其实不是的，正相反，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要信上帝的话，要付多大的代价。他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妻子，为了遵行他上帝的旨意，他要留在迦南地。他遇见灾荒，他遇见强大的对手，如果不信上帝，他完全可以回去了，是吧？回到自己本地本宗富家就没这些事了嘛。正是因为他选择信上帝的话，可是面对这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所以雅各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所以他忙活，他这个想，这也不行，在这儿，所以你就透过这些记录，你就可以知道雅各在面对他哥哥的时候有多么大的恐惧，就他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对吧？他知道他哥哥带着400人，400人是什么概念？一个加强营啊，对吧？一个普通营才300人啊，一个营的兵力，一个家族面对一个人营的兵力，他都是老婆孩子是吧？人家都是壮丁啊。这就是整个灭族灭顶之灾啊，这是。所以我们看到雅各面对的形势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反应。在第32章第9节，我常常把这一段经文拿出来作为一个祷告的楷模啊，一个祷告的楷模。这个地方雅各说啊，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啊，说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经对我说过，这祷告的对象先清楚啊是谁，然后第二个是应许啊，因为神对他说过了，所以如果没有应许，你的信心就变成了试探，是吧？现在有了应许了，你的信心才有基础，才叫信心啊。说回你的本地本族去啊，我要厚待你。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他回本地本族去是因为神向他说的话，所以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勇气这样做的，是凭着神的应许这样做的。然后呢，他数算恩典啊，他数算恩典，他就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这一根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其实呢，他哥哥比他要丰富多了啊，但是他不跟那个去比，他自己神对他的这个经历啊，所以现在说祈求了啊，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他知道他哥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所以他提出要求，他说因为我怕，因为我怕， 他来了杀我，连妻子孩子一同杀了。再一次这个引用神的应许啊，因为你曾经说过，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抓住神的应许，数算神的恩典，准确提出你的要求啊，这个宣告神，再次宣告神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虽然怕，但是呢他没有退，他勇敢的前行，就是咱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了啊。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伯渡口。这里边是我们看见啊，雅各这个人，他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不是没有挣扎，他是有挣扎。所以过河就表示脱离安全区，进入危险区，啊。因为在河这边我还可以借着河的这个天然的屏障我可以逃，对吧？但是一旦过河了没有退路，对吧？所以他夜间起来，他想一想，既然神这么说了还要去吧，啊，所以把老婆孩子都送过去。当然在这之前的时候，仆人和他的家业已经先过去了，这个然后呢就打发一切所有的都过了河，然后他自己又回来。不是说他要躲避他的哥哥，他不敢过去，而是他回来要自己在这个一个地方啊，他要去面对神。这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当他回来，他本来就是想要安静祷告啊，看看神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神就来了啊，所以神来了，不是雅各去找到了神，而且是神来到雅各的身边。来了以后呢，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是我们想象的神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会怎么样呢？神来了一定要做点事情，或者说话，或者祝福，或者怎么样，对吧？这个给你点事情。但从圣经的记录来看呢，神来了以后没有任何的表示，雅各就跟他摔跤，这个人呢就跟雅各摔跤，摔了一整夜。这时候雅各多大年龄？雅各多大年龄？啊？雅各104岁啊！我就讲好多遍，大家记得啊，雅各104岁啊，104岁这个老头折腾了两个晚上，折腾了一天一夜，对吧？今晚再折腾你一夜。啊，然后直到黎明，摔了一整夜。这个摔跤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模糊概念的字，是一个坚持坚忍，其实就是傻嘎啊，这个就是伊斯卡戴尔的里边那个前边那个傻嘎那个傻嘎这个字啊，就是摔跤。其实雅各这个名字就是与神摔跤的意思，直接翻译，因为用的就是这个摔跤这个字。摔了一整夜，到了黎明了啊，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胜不过他是什么意思？老是被雅各摔倒是吗？雅各蹦一个大杯把他摔地下，他又站起来蹦一个大杯摔地下的。他摔跤干嘛？雅各为什么要跟他摔跤？实际上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圣经的记录，他就说天快亮了，黎明到了，容我去吧。所以原来那一天晚上啊，那个人啊就来叫雅各看见他，然后他不说话他就要走，雅各说你不说话你走不行。所以雅各那一夜还叫什么？还叫抓住。所以他跟那人摔跤，就那人要走，我就不让你走，你走我吓个半死，我就不让你走。他说不行啊，我得走啊，他说不让你走，扯住你不走，你不给我祝福就不让你走。其实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雅各迫切的祷告，他抓住神的祷告，祷告一整夜，向神求什么？求祝福。最近呢，我有一些感动啊，有一些感动， 这个我就觉得在中国字里边有很多字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呢也跟大家讲一个字，这个字叫善，有的人读作禅啊，就是一个士字旁一个单啊，单独的单啊，士字旁加一个单，佛教里边常用这个字啊，甚至于有一个叫禅宗啊。这个其实这个字呢它原本念善啊，中国字象形释义和谐音啊，这个善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善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叫做禅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灵修，基督徒所讲的灵修。所以我们的祖先啊是非常注重与神建立关系的。所以这个善这个字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这边呢是个单独的单啊，所以什么叫灵修呢？就是你单独与神同在。中国字做这个单这个字很有意思啊，这个单呢啊，上边是两个口，既然是单应该是一个口对吧啊，哎，但是我们的祖先说不，单独它是两个口，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有神与你同在啊。所以雅各一个人在这个河对面啊，与神摔跤，其实他不是一个人，有神与他同在，对吧？所以这个善这个字啊，它读作善，善和善良的善一样啊。所以你和神在一起就是善，就是善良。那么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两个人啊。所以雅各啊，咱们记住这个字啊，大家回去看看这繁体字啊，这个善这个字啊，就是这样啊，他与神同在啊。这个，但是他要求啊，神要给他祝福，一直要求了一整夜。那么快到天亮的时候呢，这个人在他的腿大腿窝里边摸了一把，雅各就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一位雅各其实知道他是神啊，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他说天亮了让我去吧，这个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不让你去。然后那个人就问你叫什么，我叫雅各，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叫以色列啊，因为你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他与哪个人较力得胜了？雅各与哪个人较力得胜了？人与神较力能得胜吗？人的能力能够比神强吗？那么为什么说雅各他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呢？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说那人跟他摔了一整夜，见胜不过他。其实胜不过他是什么意思？不是两个人摔跤摔不过他，而是神所给雅各给他的这个怎么说，可以说是测试他的信心的程度，雅各胜过了，雅各可以。雅各神给人，圣经上说了啊，神给你的担子不是你担不动，神给你的是个有限的一个，你需要去忍耐的啊。到了这个时候了就可以了啊，神说你通过了啊，就毕业了啊。所以这个神看见啊，神给雅各所定的这个测试他的这个过程，雅各坚持下来，所以他的信心，如果中间他放弃了，说你给我摔跤你也不祝福我算了，我累死了，我明天还得去见我哥哥，你今天晚上这折腾我，你这不害我是吧，不理你，我去睡觉去，他就完了。但雅各不是，雅各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结果到了天亮的时候，这个人就给他祝福了，祝福完了当然他就走了。再说如果我们是雅各，我们叫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什么东西啊？至少你得把我的腿给我治好，是不是啊？啊，你摸了我一把，我腿瘸了，对吧？ 然后你给我点军队吧，是吧？这个我哥哥是400人，那么你最少得给我600人，是吧？那么让我看看，是吧？我领着可以过河，是吧？可以面对我哥，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一兵一卒，我腿又瘸了，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你这不是耍我？神没有给他一兵一卒，相反的，神却使他的腿瘸了。所以这一位104岁的老头就这样凭着神给他的祝福，他过河面对他哥哥400人。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给雅各改名字，说你已经得胜，你已经得胜。也就是说，神给你的功课你都做完了。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信心的见证。我们信心的见证，重要的话说3遍，我们信心的见证。我们说我们信，怎么知道你信？凭什么说你信？上帝说我要把天堂给你，因为你是信我。主耶稣要在父上帝面前替我们祷告，赦免我们的过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父上帝说凭什么？耶稣说凭他信我啊。父上帝说凭什么说他信你啊？结果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找不出任何一件事情，除了我们嘴巴说之外，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边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证明我们是对神信的。圣经上说这样的信是死的，对吧？主耶稣的命令我们从来不遵守，主耶稣的应许我们从来不相信，对吧？主耶稣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关心的，我们说我们信，我们骗谁呢？所以真实的信一定要有证据啊，一定要有证据。所以雅各他讨神的喜悦，他对神是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一样，他们在神面前的信是有证据的。以撒最重要的一个信心就是在他的这个年代啊，迦南地又发生了一次饥荒，很严重。然后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想要下埃及，但是上帝说不要去，所以他就停在基拉尔，那就是下埃及的最后一个站啊，再往下就进了西奈旷野，就往埃及去了。到了最后一站的时候，上帝说 stop， 不要去，你留在这儿，我祝福你。以撒就没有去，就留下了。结果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那么这个留下来是个很大的信心，因为他要把一家人的生命都压在神的这个应许里边了，是吧？如果再不走，粮食吃光了，连走都来不及了。我们知道在旷野里边，这个沙漠里边的时候，那个又干又热，那有多么可怕，对吧？要整个走过西奈半岛，那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但是以撒这个听了神的话，所以神就在那里祝福他啊，就把亚伯拉罕的约在他身上来兑现啊，继续。那么雅各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他相信神的祝福是把一家老小的性命，包括自己的性命，全都压在神的这一个应许里面，这就是他的信心的证据。所以雅各只得了一个 祝福。圣经上没有记神对雅各的祝福是什么。你，咱们读圣经的人啊，能不能想象一下，雅各那个时候神对雅各的祝福，祝福了什么？大概什么内容？神对雅各可能祝福什么？当然这个不是没有绝对的，这个啊，圣经既然没有记啊，我们就是没有绝对答案。我就在想啊，雅各这个神对雅各祝福什么呢？他就跟他说，说雅各好，我现在要走了啊，现在你要改名叫以色列，我现在要祝福你了。我告诉你，你要见你哥哥雅各，你现在不是怕他吗？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去的时候你哥哥会是什么样子，他见你面的时候是个什么场景，是吧？你们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会是说什么话，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你不用怕，你就去吧，到了时候就是这样子发生。大概对他的祝福，我认为就是这样。雅各就信啊，雅各就信啊，然后雅各就过河了啊。过了河以后，第33章啊，一开始他举目观看啊，举目观看。咱们在这个瓦地伦的时候啊，大家记得啊，到瓦地伦坐吉普车啊，记得吧啊。这个咱们一般的就是8-9辆吉普车啊，在这个沙地里边跑啊。这个我还记得当时花姨在那说好爽啊。在这个月亮谷里边，大沙漠里边啊，这个坐着吉普车哗往前，那一过去怎么样？尘土飞扬。这才几辆吉普车，你想想，这个骑着马骑着骆驼，当时没有柏油路，全部都是在沙漠里边，400人这个骑着马哗啦哗啦往那跑，卷起多大的尘土啊，是吧？雅各老远一看，这来干啥的？来打仗的，是吧？这个，然后虽然他得了神的祝福，但是他是还是把孩子好好的交代好啊，把一切都弄好，然后他自己就走到前面啊，勇敢的走在前边去迎接他的哥哥。在面对他哥哥的时候，雅各一连7次跪在地上来向他哥哥下拜，自称自己是仆人。所以你从这些镜头上来看，雅各有没有见他哥哥说，哈，有上帝对我的祝福，我怕你个头，是吧？来吧，是吧？然后这个当年给我祝福的是我，是吧？凭什么我给你下拜？应该是你给我下拜，是吧？你把长子的名分早就卖给我了，你这个坏蛋，是吧？你把爸爸的财产都弄走了，你现在还来跟我耀武扬威，是吧？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说一句话，就算你是石头，我是鸡蛋，我也得摔你一身黄子，是吧？这个才叫英雄嘛，是不是？我发现雅各不是，雅各是条狗熊，是吧？见了他哥哥，拜呀拜呀拜呀。为什么这样？雅各没有人格吗？没有勇气吗？是吧？不是。我们看到他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他可以完全自己什么都不管，把自己身段完全放下。这是雅各的品格。一连7次拜，接近他的哥哥，就就近了他的哥哥啊。然后以扫就跑过来了，这个来迎接他，然后就把他抱住。雅各敢一抱，要叫我不敢，是吧？他抱住了以后，他给我一刀咋办，是吧？我不敢呢，你别过来，是吧？咱俩中间隔个线儿，是吧？你在那边，我在这边说好了，对吧？抱住，然后搂着他的金像，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然后下边就在讲话， 这些讲话咱们就不具体讲了啊。人啊很虚伪的啊，给他这些，哎呦我不要啊，然后在他身上就留下了。然后这个地方以扫就说，这个我们起来走吧。雅各对他说，不行啊，你先走吧啊，我要慢慢的走。那么在准备走之前的时候，雅各说了一句话，我们看第十节啊，雅各说，不然因为是他不要他的财物嘛啊，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的手里收下这礼物。这也是很大的智慧啊，因为他一旦收了就表示一定是没有问题了啊。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纳我带给你的这些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这里边关键的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可能作为不大了解情况的以扫还觉得，哇，我弟弟这么夸我是吧，其实不是。为什么雅各说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在那里祝福雅各的时候，上帝说的，你见你雅见你哥哥雅各的时候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他真正见了雅各的时候，见了以扫的时候，果然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模一样，跟上帝所说的话。这时候雅各就说，哇塞，我见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虽然这个神没有给我一兵一卒，但是他说的话千真万确。弟兄姊妹，这样的经历是在什么情况下经历出来的？是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信神的话，信神的能力，他把自己的命放在这个神的应许里面。因此神不让对神有这样信心的人使他的信心落空，神绝对不允许，不使你的信心落空。今天我们常常说神在哪里，因为我们不肯相信神，因为我们不给神机会，是吧？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雅各，可能我们就早就逃跑了，是吧？我们根本就不回去了，在巴旦亚兰住的挺好的，回去干啥，是吧？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巴旦亚兰的这个环境要比迦南的环境要好，是吧？今天叙利亚的情况也比以色列的这个地要环境要好，因为呢是这个月牙湾啊，就是这个美索不达米这个最肥沃的两河流域，是吧？但是雅各因着信，他就顺服，他就回去。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雅各走完了雅各的路程，神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是与人与神较力都完成了。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分析雅各是如何与人来较力，给大家一个提示，那么这里边的人重点就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哥哥以扫，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舅舅拉班。在这两个人当中，雅各恒久忍耐啊，恒久忍耐，不与人去争，是吧？前面咱们已经讲了啊，跟他的哥哥以扫，表面上看来雅各在争祝福，是吧？争长子的名分，其实雅各什么都没得着。但是谁说你得胜？明显我们看到雅各争的不是属物质的东西。如果雅各真的是争属物质的东西，他不会往巴旦亚兰去，只拿一根杆子去，是吧？他会跟他的哥哥斗到底，是吧？为了争家业，是吧？因为你已经长子的名分给我了，祝福也给我了，家业理所当然应该是我的嘛。 但是他完全没有任何争家业的迹象，他要得神的祝福。然后在后半部分，从经过了这个他做梦啊，神对他的应许，就伯特利的经历以后，他又跟拉班啊，拉班十次改他的工匠，他不与你争。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他与人较力赢了，其实在人的眼看他是输了，对吧？就跟主耶稣一样，最后被人家犹太人钉十字架上去了，是吧？表面上看来他输了，在他的输的里面才表示了他的赢。今天弟兄姊妹，咱们怎么想问题，怎么看问题？我们从雅各蒙福的一生里面，神喜悦他的一生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真的信耶稣吗？我们有没有像雅各这样拿出我们信仰的见证出来啊？我们真的信的见证出来，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吩咐了什么？我们有没有真的是付上代价啊？其实在人的角度来看，你是付代价，就像雅各，你改我十字工匠，我不和你争，在人看来他吃了多少亏，可是他信神赏赐他，你对我不信时，我不和你争，神赏赐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拿出这样信心的证据出来，是神指着这个证据说，你看啊，他是信我的，对吧？你看他做这样的事情，他真的是信我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经说，不是从肉身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唯有从应许生的，从应许生的是真以色列人。是从什么应许生的呢？就是因信称义重生得救的人，是我们从应许生的。那么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真的信吗？假的信能够使我们称义吗？不可能的，对吧？真的信，凭什么说我们是真的信呢？而且我们信啊，当我们真的信的时候，神一定向我们显现。当我们真的信的时候，神一定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充分的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虽然我们不一定像雅各能够面对面跟神摔跤，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某一些事情里面，我们说我经历了这样事情，如同我见了神的面一样。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比努以勒的经历，是我们过去，我们都生在亚当的后代，我们都是罪人，是吧？都是有限。但愿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能够叫神指着我们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什么什么，从今以后你要是一个新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雅各的见证今天是我们好好的思想，是我们在他的这个信心的见证里面来坚固。愿神祝福大家。